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加5月9日二战胜利70周年红场庆典活动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之中。中国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2个星期前访问了莫斯科，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以及普京总统本人。栗战书访俄恰好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刺、普京未公开露面10天之后，这是中方对神秘消失又再次复出的普京有了第一手印象。进入4月份，两国官员的互访活动会更趋于频繁。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将在4月16日访问俄罗斯，除了要在莫斯科出席由俄罗斯国防部组织的国际安全讨论会之外，他还将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双方的军火交易项目，为习近平访俄做准备。与此同时，由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副司令白建军率领的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将在4月1日到3日期间访问俄罗斯。中国军事代表团将参观驻扎在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地区的俄军部队，还将访问在叶卡捷琳堡的俄军中部军区司令部。俄罗斯军方说，中国军人想学习俄军突击检查方面的经验。俄罗斯军队刚刚结束了一次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习近平也想利用5月初的访俄机会同普京讨论能源、投资、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为此，主管投资和能源领域以及主管国防和航天工业的两名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和罗格金将分别在4月21日以及4月28日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特鲁什说，虽然俄罗斯目前处在经济危机中，但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领域将会继续扩大，因为俄方认为经济危机是暂时的。特鲁什说，双方会继续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这包括能源、贸易、边境地区的双边贸易等等。双方合作扩大的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特鲁什说，为此两国能够找到很多利益吻合之处。俄罗斯期望在习近平访俄期间，双方能够签订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到中国新疆的名叫阿尔泰的西线天然气供货合同。与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相比，负责为西线天然气管道注气的天然气田都已经开发，不需要投资，目前正向欧洲供气。在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大幅下跌的背景下，俄罗斯更积极游说中国，希望能够尽早签署西线天然气合同。俄罗斯几天前已宣布将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希望能够获得资金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包括天然气项目在内，双方在众多领域的合作都能够帮助俄罗斯振兴这一地区。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包括能源项目在内的许多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没有日本、韩国，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参与，俄罗斯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开发远东地区，这是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各方面合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在西方大国领导人纷纷拒绝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之际，习近平访俄显示了对普京的支持，这对陷入孤立处境的普京政权来说至关重要。日本首相安倍和挪威领导人星期一已宣布不会来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名多年来常驻东京的俄罗斯记者说，二战结束之际，苏联违反当年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对日宣战，日本也因此丧失了北方四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作的南千岛群岛。与德国不同，日本对俄罗斯没有道义上的负罪感。虽然安倍政府一直希望同普京拉近关系对抗中国，但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今天的国际气氛，安倍此时如去克里姆林宫墙外献花为普京捧场，将无法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двусторонн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в торговой, в приграничной области, оно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о многом России это нуж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амой обустраивать вот эти свои восточ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т, и развивать их. А без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та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как Китай, как та же Япония, ну и Южная Корея, да, вот это же гигант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